不管是一般老百姓或是政治人物，好像都觉得说，欸，跟中国谈一谈事情就解决了，签个和平协议就没有问题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大家
好，
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第一集的节目啊，我们谈到了一些关于现代科技怎么改变我们对战争的认知，那也谈到了一些关于灰色地带冲突，那侵略者用这种越界，不断的越界或者是未达战争程度的侵犯的行动对目标施加压力，那灰色地带冲突这样的事情会让人们很难去判断说，欸，战争什么时候开始，会不会开始。那上一集我们也聊到说，对中国来说最低成本的侵略方式可能就是这种灰色地带冲突，那也包括认知战啦，舆论影响或者是混合战等等。
所以我觉得像台湾现在碰到的就是也是要去学习很多这种叫做侵犯以上但是战争未满的这种情境，哦，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是一样要继续挑战大家对于战争的定义和认知。上一节最后应该大家有听到就是我们提到的混合战这个概念，就是要侵略其他的国家呢不一定是真的要直接动刀动枪，而且实力越大的国家呢它其实就能够用更多元更复杂的非正规的攻击手段去攻击你。所以像第一集那时候我们提到的灰色冲突的几种方式啊，包括比如说像军事演习啊，或者让飞机绕行啊，叫想去包围你去恐吓你。那在战略上呢，他其实都是想要透过这个行动去展演说，欸，看我有能力把你包围起来，我有办法封锁你，这是一种封锁战，这混合战其中一种手段。
这种开战前制造灰色地带冲突进行压迫啊，然后展现实力逼迫对方屈服或者是影响内部的舆论，这样子的行为真的开战的时候就是会实施军事封锁啦，然后断绝对方补给，所以这种封锁战也可以制造心理或者是内部上面的压力。
所以说像这种封锁战就是刚刚提到那种绕行啊，不管是飞机的绕行或是甚至他可能有可能透过渔船或是透过一些武装的渔船，或是这也许之后战争之前真的透过了军事的船舰去物理上的封锁你。但除了你，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除了这种物理上这种具体概念上的封锁，还有一种封锁是在透过法律或是用外交啊国际关系的层面去把你给封锁起来。这听起来有点复杂，但举例来说好，最常见就是就中国直接宣称，啊，台湾不过就是我们的一个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你们其他人都不要跟他交朋友，这是我们的内政，你们其他国家谁跟他交朋友的，谁跟他好的，我就要去制裁你们，你们不能跟他当好朋友，所以把你给在国际中孤立起来也是一种封锁。所以像中国也当时大概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定一部法叫做反分裂法，他就直接定就是说，如果，哦，那个台湾，哦，想要自己这个独立或是做自己，那我就要打你，那其他有谁要帮忙他的话，这也是违反我们的法律，我们要制裁他等等的。他这种东西就试图就是把台湾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就是把它国内化，就是我们的内政，让台湾不能够寻求国际的援助，断绝就是台湾跟其他国家来往或是在战争时他们可能可以跟外面求援的机会。
而且其实这些年中国对外的说法其实一直都是这个是内部问题嘛，那要求外国不要插手，那其实就是刚刚萌萌讲到的这种把台湾问题内部化的一部分。那也包括中国会一直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啊，那比如说不管 WHO 啊等等的，就台湾没有办法参加，然后或者是其实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不管是之前 SARS 啊或者是这次 COVID-19 相关的这种世界卫生或者世界级的组织开会，中国都会反对台湾加入这样子的活动。那甚至比如说你如果觉得好像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性吗？没有，中国不这样子觉得，他就是不想要给台湾国际的空间，那不想要台湾在国际上面跟其他的国家有机会交流，那也是一种程度的矮化跟外交上的封锁。
但我觉得这边也要补充一下，我想大家可能会有疑惑，欸，可是没有啊，我记得那个马英九政府的时候不是有几年我们都可以去当观察员嘛，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恐怖的地方，他不让你进去，在外交上让你封锁，不让你参与国际组织。但什么情况下可以，就是好，你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我让你用观察员隶属在中国的情况下让你去旁听参加。其实这就是一个步骤，有没有，就你如果想当你自己的话，
你就要先听我的话，
对，如果想要能够被看到的话，你就在我的这个 under 在中国之下，变成说你好像，欸，你看 有啊，我成功参与国际组织的业业，但是没有，大家看到的并不是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是中国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所以你提高能见度了，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大家看到，哦，原来你们真的这个真的是国内的问题啊，真的是内政问题啊， 哦，那这样的话如果你们自己出事了，那我就不用去帮你了。所以这其实很恐怖，就是不同层次用外交的封锁战，让你想要找解方的时候，你可能如果走错路，你就丧失了你的主权了。
或者是选出这样子的候选人，选出这样子的领导人，也会让国际觉得说，哎、欸，台湾接受这样子的国际能见度作为一种解放。
对，所以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比如说前面有军事上用那种军机绕台啊，然后去封锁你物理上的封锁，或者说在外交打压上的这种虚拟的封锁，那这都是封锁战的一种。那其实呢，说混合战还有一种层面叫做经济的层面，像我们像。最近可能大家有听到啊，经济制裁，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像入侵乌克兰嘛，这种侵略的行为，那我们都要经济制裁他们。所以像或者说美国，像最近很多对于这个因为对于中国可能会有些比如说华为啊，或是在之前一个中兴啊，他们可能有偷偷出口了一些很关键的技术给一些不应该出口的地方，所以美国也对他做了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经济制裁。那这其实当然也是一种就是广义的混合战的手段，他并不是直接开战，但是他透过一种他的国内的优势，然后去让其他国家不让别人做哪些行为。但是呢，俄罗斯其实他们这次入侵乌克兰之后，他们当被制裁，他们也做了一些反制西方国家制裁行为。他们是一个天然气出口的大，他们就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就，那我也不出口给欧洲国家。所以像欧陆当时几个国家，法国啊、德国这个比较欧盟中主力的这些国家，在冬天的时候，我如果我没有天然气可以用，大家没有暖气可以吹，那我是民主国家，我如果我的选民们因为这样受到影响，或是大家其实如果有朋友或知道认识人在欧洲的话，就知道这一年多来那个欧洲的各种这种电器啊、燃料的费用涨得非常非常严重，那万一他们的民众抱怨，导致说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下次选举的时候投不是那个没办法再选上，没办法连任，哇，那对他有多伤啊？他会不会就因此改变他的政治判断，说，那我们也对俄罗斯不要那么凶好了？所以透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混合战，只是透过经济的手段进行的混合战。
刚刚讲到的例子，比如说像中国也常常找各式各样的理由啊，禁止台湾的什么凤梨进口啊、石木鱼啊、石斑鱼等等的，就其实中国在对台湾也一直做这样子类似的事情。而且台湾的舆论或者是民众或者是很多人就会说，你看马英九时期跟中国都没有问题，然后经济也好，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当观察员，然后还可以去马英九还可以去哪里跟谁见面等等的，我就觉得看起来好像就是如果你选出了听中国话的候选人或中国话的领导者，那台湾的处境就会比较好，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就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麻烦，就是说当然其实像台湾出口的很多水果确实大宗都是在去中国没错，但这几年其实就慢慢的做了一些调整，这些出口的必须说它的金额真的不算很多，相对于我们主力出口到中国可能一些半导体啊相关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它的金额虽然不大，但是它回过头来看的是什么，是你每个都是背后每个出口的这些水果背后都是选民都是选票，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个东西给炒起来的话，会影响说，好像真的是要投给谁，我们才有生意可以做，我们的商品才能够卖得出去。然后，也许除了农民本身，或是再加上这些在地的协力者，或是部分媒体激起这样的台湾内部舆论的话，那确实可能就是因为会去抨击，就是执政的政府，你们这样子对中国不要那么坏嘛，就这样稍微敷衍他一下，低个头，承认一下九二共识，又会怎么样呢？然后慢慢让渡自己的主权，然后来换取这个贸易的可能性，所以等于是中国就是想要用这样的一个贸易的手段去影响，当作一种武器，让你在外交和政治上让渡我们的主权。
所以不管是俄罗斯缩减天然气出口，让就是欧洲人这个燃料费用大涨啊，然后德国跟法国内部的矛盾啊，或者是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农业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制裁，让老百姓觉得说，确实你跟外部对抗，或者是这个候选人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这样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牵涉到非常一个重点，就是说民主国家自己的内部舆论问题。因为民主国家，那想当然我们当然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我们必须守护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就是因为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度，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受到不管是国内自己的舆论，还容易受到国外境外他可能透过各种方式去影响你国内的舆论。这种舆论战呢，其实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常听到啊，就是像比如是资讯战或是认知作战，那其实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台湾碰到最严重最麻烦的一个问题了。
嗯，因为其实认知战、资讯战这些词最近虽然很常听到，但是我们一方面有一些人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事情，一方面有某一些特定的候选人都一直用这样的词汇来作为一些负面的词啊，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人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舆论战好像就是网络攻防啊，用网军或人头账号带风向这样子，就选举的时候就会一直炒这些词，好像舆论战跟认知作战这些词好像应该是很糟糕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讨厌的就是说，像这些其实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些提醒大家的词汇，因为像通货膨胀被大家滥用之后，大家反而就缺乏敏感度。因为最早其实我们提到这些资讯作战、认知作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说，我们当然知道国内又或是选举的时候，各个阵营、各个政党可能都有一定程度，可能用所谓的网军或者什么公关行销、什么公司人头账号，去在不同的社群平台啊带一些风向啊，去扩大自己想要推广的意见。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在国内发生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事情，大家并没有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主权会不会受到影响。现在麻烦的就是说，那国内当然有这样的事情，但同一时间呢，有一些意见、有一些舆论是由境外，是由更直接一点，就是由中国他带领，他们用国家的力量去影响我们国内的舆论。那当然他也许也是透过公关公司，或是透过一些政党、政治人物，或是这些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种是要对你的主权侵犯，他就是有这样的意图的，这种才应该被真的被标签上、定义上是称作认知战或者是资讯战这样子。但现在却是把一些自己大家在国内啊做政治宣传的一些事情也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就会变很麻烦。就是你说我是就跟那个蜘蛛人梗图有没有三个
蜘蛛人互指
这样子，互指，你蜘蛛人，你网军，他网军，相反而变稀释之后，大家反而会失去对这个议题的敏感度。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当麻烦，相当可惜。
嗯，或者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问题是说，像刚萌萌讲的啦，就不同的阵营之间那有互相舆论上面的这个论战，其实都是民主国家正常的情况。但台湾的状况就是比较特别嘛，那可能有特定的言论就会透过不同的支持的方式，不管是经济实际上钱的资源啦，或者是网络力量的资源啦，去对某一些特定的言论放大跟影响。
我觉得这边也可以提到一个，就是卧槽，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报道，就是我们去访问一个公民团体的记者会，他们其实就发觉到说，像过去3年就是 COVID 就是武汉肺炎比较严重的时候，因为物理上你很难就搭飞机啊或去到这个中国去交流，但是因为这半年多一年来，因为疫情已经相对的没那么严重了，开始可以进行实体的交流了，非常多的台湾的媒体现在又开始重新参加中国的统战团。那可以觉得说啊，像这个统战团还好啊，我有认识的人参加过啊，去了之后好像回来也很开心，说嘿嘿，我骗到他们统战经费，因为我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因为这是个人，那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如果是像真的是有蛮多台湾的媒体、新闻媒体，那这些不是说什么阿里不达这种很小很奇怪的新闻媒体，其实非常多台湾重要，就是大家可能电视上或网络上最常看的主流的媒体，也是这个中国媒体统战团标的。因为公司和人不一样，人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那如果是公司的话，因为他这个东西如果给你邀请你，给你资源，让你在中国也可以发展啊，或是他甚至一定程度的买广告，就在金钱上支援你，那对公司而言，很好的，很这么好拿的钱，我干嘛不拿？但是这个会不会回头就影响到说他们在做一些政治议题的政治新闻上面的一些报道的时候的判断？我觉得这就非常的麻烦，而且你很难去直接的去说啊，不行，你们不能报什么新闻，你们不能够这样子去报道，因为媒体有他的言论自由嘛，有他的新闻自由，你好像你不能直接因为他报道了某些你觉得很偏颇，他为什么用中国的角度去报道什么样的议题，你会觉得很怪，你很难去证明说这个因为他们跟中国有来往而造成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走向，你也不要去阻止他。
敌在暗，我在明，我们要支持这个民主国家的正常舆论发展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确实是对台湾来说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好像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有去中国统战的媒体有哪些，请大家看我们下面资讯栏的那个报道，你们可以知道，就可以知道有哪些媒体有去的。好，
因为卧槽其实持续都在关心认知战啊、资讯战啊，或者是像刚刚讲到的这种哪一些媒体有去参加中国统战团，那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的题目。所以技术上还有什么样的操作可能是中国会用的呢？
对，因为我觉得讲到资讯作战、资讯战的时候，大家我们现在比较常去理解的是，就是刚刚这种网络舆论啊，然后呢是讯息的这种真的收到文字啊、影像这种讯息的这种资讯战。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角度的这种攻击，也是资讯战，比如说就是用网络攻击对方 的电脑系统，就是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去年8月美国的那个 佩洛西国会议员来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我记得是台铁还有几个
7-11、
嗯、有些看板哦，那个 7-11 更夸张，就是 7-11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他们的柜台后面可能会有一个电视，然后可能会播广告或者播一些他们在推的一些商品，那些像台铁的那个大萤幕 7-11 的那个电视萤幕，他就直接后台被入侵，直接去播啊，说什么啊，佩洛西是什么
战
争贩子，是老巫婆啊，给我滚啊什么吧，哇，他就直接可以影响在台湾的店家或是公共设施的这个荧幕在播些什么，那这也是一种攻击。那当然那个是一种、我帮你改变你呈现的东西。那如果更恐怖的是什么，如果他攻击的是一些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像什么呢，比如说电力的系统或是通讯的系统，比如说如果你突然在一瞬间台湾的人全部比如同时断电，那他可能以过去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他可能只要影响非常少数的几个电厂或是几个电力设施，他就可以让全台湾断电，然后或是影响到我们的手机的网络系统，突然全部台湾的人都没有电，无法联络彼此的时候，你看这个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中国用什么方式去攻击啊，或是去散播怎样的假讯息，那你可以想象说、会造成整体社会非常大的混乱，所以这也是一种资讯战。所以 不一定只有软体的，比如说我透过一些假讯息，还可以透过硬体去破坏这些系统等等的。
对，比如说刚刚讲到说、这种手机传递的方式啊，虽然这个例子有点搞笑，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那样子的画面，就是金牌特务第一集，记不记得那个大亨他就是发手机给大家，大家都有免费的 SIM 卡、那就透过这个方式来影响。那当然电影里面是比较夸张，但你可以想象这种、大规模的资讯受到影响，对整个社会的舆论或者是人心绝对有很负面的影响。
对，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很影响和范围很大很广的一种舆论操作，那这种方式是会直接从文化语言民族历史记忆各方面然后去操作的各种资讯，而且会让你主动有利于中国。那这个其实有两大类的操作方式，第一个但就是正面的引导，就比如说透过一些新闻媒体或是各种社群媒体去鼓吹中国有很强，那中国这个中货赢，中国获成最大赢家，那中国现在经济也很好，失业青年失业率绝对没有 20%， 或者说、我们军事的力量已经超英赶美，人雄也是世上第一军事强国的。
比较软一点的、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这些文化上面的影响、
对对，让你可能逐渐都会觉得就是习惯，觉得中国其实不错嘛，其实、好像确实当中国人好像也不差，他们现在也蛮强的、那或是因为很多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看很多的中国的短视频啊、看了短视频，所以你可能会一些习惯的用语，那也都会用中国习惯 用语。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你可能会因此而比较难去判断有些也许是假讯息是来自于中国，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用语，用他们的措辞，那这个是正面的，把你慢慢慢慢慢拉到中国那个方向。把你拉到中国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是用负面的攻击去贬低，贬低什么？贬低这个台湾，让你不想要当一个台湾这样民主社会的人。他可能会故意去放大，然后凸显台湾的一些比较极端的社会问题，不一定造假，但他可能会去不成比例的放大，然后让台湾觉得说啊，你好像觉得台湾没什么好的，民主社会那么乱，也不过如此而已，那、台湾要完蛋了啊，就没有希望了。好像中国不错嘛，我们好像不一定要这个跟他们那么敌对啊，还是加入中国好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一方面正面的去渲染中国很棒，一方面呢，让台湾人觉得自己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其实也不过如此，没有很好。
很多人会说啊，中国透过认知战影响台湾，可是有些人也会不相信，觉得没有那么严重。那舆论战真的有这么强的影响力吗？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14年的这个克里米亚模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不是2022年才发生，它在2014年其实就透过混合战这样的方式占领了当时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俄罗斯怎么做呢？其实俄罗斯就一直渲染一种叫做大斯拉夫主义，因为他们的人种叫做可能叫做斯拉夫人，他们就去强调说、我们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同文同种啊的斯拉夫人啊，那甚至像比如说克里米亚或者 乌克兰东部有些人，他可能是使用俄语或者文化上跟俄罗斯也比较接近，那所以呢，他们就去扶持像这样的亲俄的势力或是武装团体，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也应该要回归这个祖国俄罗斯的怀抱，或者说让我们就心向俄罗斯，让这个俄罗斯的大的一统，这个更大俄罗斯能够有一个光辉的未来。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些慢慢去洗脑，去影响当地人的一些影响力呢，他们让俄罗斯的让乌克兰当时后来就选出了一个比较亲俄的总统，那那个时候就让乌克兰内部就非常混乱，到底是要比较亲欧还是比较亲俄，就这样势力的对抗。
哇，这一切都听起来好像对台湾来说很熟悉，
很熟悉，有没有？是不是
有，
真的很像。
那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
所以其实后来呢，就是他成功的煽动像克里米亚或是像乌克兰东部的一些比较当时他把当地的人民都比较养成说本来就认同俄罗斯或是比较 亲近俄罗斯、啊、让他们再去当地就是好像 会反抗啊，我说我们要加入俄罗斯，他在同时呢派出特种部队到那些地方去伪装成这些参与的分子，然后呢就让这种在地本来就有这样的协力者已经被这个影响成功的人和他们派出的这些特种部队一起的这个发动之下，当时在地的军队没办法做太大的抵抗，就只能投降。所以在2014年那个时候，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有些区域就被乌克兰被俄罗斯直接并吞，甚至事后还让那些区域发动一些什么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让这些区域可以直接正式在法律上某些程度的就被合理化的纳入俄罗斯的这个国家里面。
这整个故事台湾人听了应该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中国一直讲说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啊，两岸一家亲啊，那台湾自己内部有一些人主张什么和平统一啊、嗯、然后也会有人说哎、欸，那是不是就是不要有战争啊，然后跟中国关系好一点啊，承认九二共识啊，然后反正我们都同文同种啊，对，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什么反战啊，好好谈签和平协议，这些例子啊，或不管是乌克兰或者是台湾其实都蛮多的。对，那最近其实我们也有总统候选人主张重启服贸谈判嘛，说出来因为就柯文哲嘛，这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讲还是我们讲出来被出征应该是还好啦，
不会啦不会啦，对，我们相信他，对，
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听众
对，我们相信他，
对对，所以其实蛮多的这个啊、不管是一般老百姓或是政治人物好像都觉得说、欸、跟中国谈一谈事情就解决了，签个和平协议就没有问题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碰到最麻烦的地方，就是透过混合战或是舆论战，它会一步一步引导我想要攻打的对象，以台湾为例就是让中国引导台湾的公共舆论慢慢导向有利于侵略者的方向，让台湾自己的公民可能都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被中国统治也没有关系，反正台湾的社会现在也不怎么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一集有讲到的这个孙子兵法提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嘛，因为透过军事上的侵略成本太高，不管这个中国如果他这方军的军力再怎么发达，他要派兵一样可能会死人，那甚至还有打不赢的可能性，因为可能会有美国或是日本等等的军事的介入。但是呢，我如果透过这种混合战舆论的方式去慢慢的一边威胁你又一边洗脑，让你觉得中国不错，搞到你就是你们自己台湾内部都 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那我这样子我就透过民主的方式去把你的民主给夺下来，或者说至少降低你的抵抗意志，我可以发动战争的前期你们的内部很快就崩溃，那就投降，这样也许其他国家还来不及支援，或是其他国家也觉得说啊，台湾这样子好像没救，抵抗意志那么低，我去救也来不及，我干脆不要救了，或者你们自己都不愿意抵抗的话，我其他国家来干嘛来救你。透过像这样的混合战的方式降低它的战争成本，让它可以更有效更快的去把台湾给夺下来。
经济战、封锁战或舆论战这些方式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那同时也包括军事啊、经济跟外交领域，那目标其实就是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让台湾松懈，然后并且透过这种灰色地带的冲突制造或开启介入战争的理由等等的。那前面我们谈到混合战哦，就会好像有一种感觉啊，就觉得战争哎好像无所不在是吗？那我们第一集谈灰色地带的冲突，那又加上今天谈的混合战，好像就会更有一种感觉说哎，好像台湾处在一个很危险很不确定的情况，战争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是更难判断。
对，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谈民防这一题的原因，因为我们过去好像多人就觉得就是要打仗就是刚刚讲哎，大家就会排排站站好，然后宣布某一天我们开始打喽耶，然后开始打。但是因为现在对于战争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好像不是变成说每个人可能都要为随时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所以平时你可能就要做好准备，这样战时的时候你才可以来得及随时应变。所以如果没有做好这种混合战的准备的话，可能就会碰到像2014年那个时候乌克兰的状况，你可能你的领土很快就突然被并吞，会碰到这种惨痛的案例。
不过其实多数的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战争比较是军人跟政府的事情，跟平民老百姓有一点距离。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混合战的想法，会用混合战重新理解战争的话，其实不只是战争跟和平的界限模糊了，那前后方也越来越没有区别。那如果是后方的抵抗意志瓦解的话，其实前面你也很难支持、啊、比如说你一般老百姓都没有想要抵抗，或者甚至就直接上街抗争说哎，我们为什么要战争，为什么要对抗，我们反战的话，那前线一下子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吗？
对，所以一样我觉得用乌克兰跟台湾的例子来比较的话，像乌克兰至少在防卫的时候它还有更大的腹地，就是它可以，就它的领土比较大，所以它可能可以在战争的时候可以退一阵子之后再慢慢打回去抵抗回去。但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腹地，所以我们所有全民的抵抗意识变得很重要。就是像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在台湾若一发生战争，然后呢我们也许就有些在野的势力，或者说有些政治人物政治团体就开始上街去宣传说我们不要再有任何一个人死掉，然后要求政府去跟对方妥协， 谈判去签和平协议，那那个战争根本维持不下去。那乌克兰虽然2014当然是对乌克兰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他们可能就是当时在东部和克里米亚都是完全被俄罗斯的混合战所影响，所以很快就崩溃崩解。但是2022年的乌克兰他们开始有这样的抵抗力，他们不管是从总统从上到他们的民间愿意去为他们自己所谓国土的抵抗的展现这样意志力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即使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能有些领土被俄罗斯夺走了，但是他们只要有这样的意志力其实是可以打得回去了。
抵抗意志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最近就有做了一个图卡，就是去调查说乌克兰目前被侵略的情况跟这些地区的抵抗意志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说抵抗意志越高的地方如果你被侵略了之后还更有机会推回去，所以人民的抵抗意志对整个前线的情况或者是对整个地区或国家的命运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但我可能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像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现那个是乌克兰2021年底的调查，那个时候离最近的这个2022年2月的战争还没开始，那个时候调查就发现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愿意不管是拿起武器抵抗或者是任何那种公民不服从那种公民的抵抗的程度都相对于中部或者西部，就是说中部的话就是他们的首都基辅这一块，就是东部和南部都比较低，这几个区域呢也是现在俄罗斯他们真的侵略之后还持续占领的地方。但那个时候我们 有可能会说没有啊，他们本来就是这个离俄罗斯比较近啊，所以比较容易被打。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去回想说那个时候战争2022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俄罗斯的部队从中部是有直接打到基辅，几乎把首都给打下来，但是因为当时因为有足够的抵抗的能量，所以让俄罗斯的部队没办法那么轻易的占领，然后可以把这个又把他们俄罗斯全打回去。那相对于其他地方，如果抵抗意志比较低的地方，他们同时又已经受到俄罗斯文化俄罗斯语言或他们自认为是俄罗斯人，他们如果真的觉得说好像也没差嘛，被俄罗斯人统治，那确实要对乌克兰要再去夺回这样的领土一定也更困难，他是不是反而会觉得没有乌克兰人才是侵略者，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呢？也很难说。所以必须说人民其实你不是军人，你有没有足够的抵抗意志，你有没有足够的对你台湾或是乌克兰这样的认同，也是会影响战争的结果的。
这两集啊我们都在谈现代战争的进行方式，比如说上一集谈灰色地带冲突，那这一集我们谈了混合战，然后舆论战、资讯战等等，战争其实是无所不在。那我们做这系列的节目其实也是希望让大家了解，战争在现在，在2023年的现在其实已经不是想象中或者是我们这些影视上面看到的飞弹啊、战机啊等等的这种一瞬间爆发战争之后全面互打的状况。现代战争其实常常没有正式的起点，甚至在交火之前战争已经在民间这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开打了。
在战争还没开始之前战争其实就已经开打了，所以就很多人在说那台湾什么时候真的会开战，2025年2027年，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就说现在台湾可能就已经在面临一个战争，只是还没有任何一枪为此而开，虽然是一个就是还没有开枪的一个战争而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一直要关心民防这个议题。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再次也预告一下下一集我们要来谈谈战争来临时身为一般人我们要如何做好准备，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我扫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能让民防议题变得更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槽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也希望大家能定期定额支持卧槽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